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分享有关信实这个题目。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话跟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是相同的。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这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继续的思想约瑟这个人物，看看他怎么样从一个奴隶的地位而被提升到尊贵的位置上。我们常常想，神不是要我们实践他荣耀的计划吗？为什么我们偏偏让我们遭遇到不幸？今天我们从约瑟的信实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明白到即使面对奴隶或者是坐牢的痛苦，也要坚持在天父的旨意中。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创世纪第39章，从第七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在一块儿查考神的话语。假如您有任何的收听心得，请来信跟我分享。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39章。创世纪第39章7到9节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那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清楚自己的身份，强烈地意识到神与他同在，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说没有人看见我们，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神知道啊。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神时刻与你同在，你不能隐瞒神，也没有一件事可以隐瞒神的。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开始躲避他。创世纪第39章第11和12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我认为约瑟逃出去是很大胆很勇敢的表现，他绝不是懦弱的，因为逃出去呢比留下来要困难得多，从试探中逃走比顺从试探要困难得多。与落入试探相比呢，一个人需要更大的胆量才能够逃避试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分享他的经历，说从前他的母亲告诉他，儿子啊，死了的鱼啊都是顺水而下的，只有活的鱼才会力争上游，如果外在的压力都是往下滑的时候，那么顺着水势往下流就很容易，如果要迎着压力逆流而上，抗拒我们的习俗，抗拒整个文化观念，那就大大的困难多了，要持守公义、道德和纯洁，绝不容易。 当世界的潮流在快速的走下坡的时候，要逆流而上是非常艰难的。你必须有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气，更强的决心。有时候从试探前逃跑呢，是一个人能做的最聪明最有胆量的事。保罗对提摩太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当你感觉到压力来了，当你察觉到自己向下滑了，就要赶快跑。嘿呦，赶快逃啊，逃离得越快越好啊，从受试探的地方逃走啊。他们可能会嘲笑你，他们会说，嘿，你瞧瞧他溜走了，这个胆小鬼。嘿，那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想怎么称呼我笑我随便，总之呢，我溜之大吉，我不应该待在这儿，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约瑟从他跟前逃走了。创世纪第39:13-15说，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着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嘿，有趣的是约瑟的地位啊，引起了这些埃及人对他有点仇恨和嫉妒，所以呢，主人的妻子可能就利用了这一点，对他们说，哎呀，我的丈夫让这个希伯来人在这个家里管理你们这些埃及人呐、啊，哎呀，现在呢，这个人呢，他想要侮辱我，如果不大声的喊叫啊，他呀一定把我给强奸了。创世纪第39:16-21说，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哎，等一等啊，这是怎么回事了？这个监狱呢，比墨西哥的提瓦纳监狱啊，糟糕多了。墨西哥的监牢啊，向来是人满为患，腐败而臭名远播。啊，这分明是一种诬告。约瑟啊，你家里的亲人卖了你，现在呢，这个女人又废话连篇啊，撒谎来诬告你。结果呢，你被判了无期徒刑，要在监牢里面蹲着。那怎么还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呢？在监牢里面当奴隶，耶和华与他同在啊，这就是约瑟的生平事迹了。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刻，知道主与我们同在，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当每一个人都背叛了我，当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可是耶和华仍然与我同在啊！赞美主。其他人可能会弃绝我，其他人可能会背叛我，但是耶和华永远不会。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甚至在监牢中也没有离弃他。创世纪第39:21-23说，耶和华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无论约瑟做什么， 神的手在他身上，神一直祝福他，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也与我们同在，也将与我们同在，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耶和华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四十章。创世纪第四十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这两个人是最高领导，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可是呢，他们都惹恼了法老王。也许是法老呢破获了一个要谋害他的阴谋，也许是膳长把食物端到了法老跟前，那么伺候法老的用膳的那个人呢尝了一尝，哎，他中毒身亡了。法老不知道是膳长把毒药放进食物里了呢，还是酒政干的好事，所以呢他唯有把这两个人都关起来，直到查出凶手为止。这时候呢，调查还在进行中，他们两个人被关押在监牢里。创世纪第四十章的第三节说，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所以他们和约瑟是关在同一个监牢里。有趣的是，这个监牢呢被称为护卫长府内的监牢。我们从前面的故事看到，护卫长呢正好就是波提乏，所以约瑟可能被关在波提乏管理的监牢里。创世纪第四十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约瑟是一个非常体贴、观察入微的人。创世纪第四十章七到十四节，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呢？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约瑟替酒政解释了他所做的梦，他说，哎呀，你呀要回去服侍法老王啦，你回去之后呢，请你不要忘记我，请你告诉法老我被出卖和诬告的事，想办法把我也救出去。创世纪第四十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约瑟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集善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 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本来是约瑟出监牢的机会，可是呢，酒政却把他给忘了，因此呢，他在监牢里又多受了两年苦。我们不知道约瑟在监牢里被关了多久，整段的时间是多长，但是我们知道呢，从他被卖为奴隶到他站在法老面前呢，一共是13年。哇，那是很长的时间，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当奴隶又当了囚犯，两种的遭遇都不是出于自己的缘故，不是自己的过错导致的，这真冤枉。由此呢，我们也看出约瑟对神的信心，他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许多人遇到患难就开始会动摇，开始质问神，他们开始会怀疑神。如果事情没有完全按照他们所期望的事情发生，他们就会埋怨主，甚至向神呢发出挑战。然而呢，我们从约瑟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到，他对神有非常坚定的信心。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说，过了两年，那就是在约瑟说，伙伴不要忘记我啊，不会的不会的啊，那件事之后的两年。创世纪第41章1至5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那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麦穗呢，就是麦子的籽粒，长在麦杆最前端，小小的那个籽粒，那就是麦穗。你还记得吗？主耶稣的门徒们在安息日走过田间，拿了一点麦穗，用手搓着就吃。麦穗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玉米啊，或者是甜玉米，是金黄色的。门徒们掐了干了的麦穗，用手搓了搓，把外面的皮搓掉，吹一吹，哎，就可以吃了。门徒在安息日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结果呢，就遭到法利赛人的责备。创世纪第41章5-14节说，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呐，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这时酒政对法老说，啊，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 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约瑟剃头刮脸，因为呢这是埃及人的习惯，他们呢非常爱干净，所以约瑟剃了头换上了衣裳去觐见法老王。创世纪第41章15和16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哇，我喜欢这一句啊，因为法老知道约瑟可以替人解梦，所以呢，约瑟呢，终于被带到了法老王的面前了。法老说，嘿，我听说你懂得替人解梦啊，我手下的其他人都不会。约瑟说，不是因为我会，是因为神要将平安的话回答你。他这话说的真好，他一点也没有夺取神的荣耀。一个人夺取神工作的荣耀，那真是很悲哀的。一个人要取代神去接受别人的鞠躬致谢，那是非常危险的事。圣经说，约拿丹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他杀了许多敌人，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扫罗到处去要得到人的称赞。哎，我们不能触摸神的荣耀，不要设法夺取神的荣耀。你不要对人说，哎呀，你有多么聪明啊，多么有智慧啊，哎呀，你策划的节目是多么有果效啊，等等。要把这些荣耀都归给神，因为那是神做的。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的社会总是赞赏有成就的人，但是在约瑟的生平中，我们却看到相反的情况。约瑟无论处在什么的境况，都忠于神，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神。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下次我们要学习一个宝贵属灵真理，神要借着不信靠神的人达至他的神圣目的。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弟兄姐妹，这次的内容你全部明白了吗？有任何的疑问，欢迎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帮助你。现在请听节目总结。
许多时候呢，为了要完成永恒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忍受短暂的忧伤或者痛苦或者困难或者伤痛。但是我们深信，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而且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要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1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